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法轮功团体成为明星。2009年2月28日，澳洲维省法轮大法协会首次参加基隆帕科多元文化节的盛大游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雄壮的天国乐团、舒展的功法展示队伍、唐装侍女、扇子舞和腰鼓队，为近10万名观众带来了修炼文化的神奇，也留下了善和慈悲。法轮功队伍受到居民们的持续鼓掌欢迎，更被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基隆广告人》誉为游行队伍中的明星。目前，法轮大法已经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学员们在各国的文化活动、游行盛事中展现出的清新祥和风采，广受民众欢迎和赞誉。
神韵在伦敦一票难求。2007年3月7日晚10点，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伦敦的最后一场演出是在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圆满落幕的。艺术家们三次谢幕，答谢热情的伦敦观众。5天7场的演出把昔日大英帝国的子民们带到中华大唐文化的盛世风采中。由于遭受金融风暴冲击，伦敦很多著名的演出都不得不取消，因此业内人士普遍看淡神韵票房。然而神韵在伦敦创造了奇迹，7场演出上座率高达80%，特别是周末2场一票难求，重现了去年神韵在伦敦创下的盛况。
台湾民众声援5000万勇士退出中共。2009年3月7日下午，来自台湾各地2000多名关心中共退党大潮的民众、各界正义之士齐聚台北凯达格兰大道前，声援5000万中国勇士，摒弃中共邪恶组织。根据网络分析，自2004年底大纪元发表系列评论《九评共产党》以来，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人数趋势，第一个1000万用了17个月。可是从4000万增长到5000万人时，却只花了7个月的时间。用真名化名与中共邪恶组织划清界限的人数增长得非常快速。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诚念法轮大法好，侥幸生还。2006年正月中旬的一天，正是山东省招远金矿下班的时候，工人绝大部分都从矿井里上来了。这时井下突然发生了大面积的塌方事故，几百米的通道全部被堵塞，通讯线路全部中断，2名矿工被困在井下，
幸亏二人离塌方处还有距离，没被伤着身体，只是井内无粮无水，漆黑一片。惶恐之后，两人忙跪地求山神搭救。三天后，其中一人死了，另一人想起大法弟子曾经告诉他说，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于是他诚心诚意地念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又坚持了七天，前后共十天，这个人被营救出来，精神还很好，人们都说真是奇迹。记者给他拍照时问他，是什么力量使他在无粮无水的情况下能坚持十天的时间，他激动地说，是法轮大法救了我。在场参与营救的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诚念法轮大法好，真能得到神佛的佑护。
2000年3月初，中共扶持的凤凰卫视播出了一个姓邱的人主持的诽谤法轮功的节目，谈什么新兴宗教与膜拜团体的破坏性。把时间倒退2000年，耶稣在世传法时，基督教不也是一个新兴宗教与膜拜团体吗？耶稣讲的就是一个信，不信他的也就不算是教徒了。凤凰卫视的邱主持在节目的提问中，除了客套话，几乎每一个问题都离不了法轮功到底有什么破坏性这样一个主题。在差不多20次的提问中，破坏性这个词就出现13次之多。他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找来的这几位名不见经传所谓国际学者和国内的中共御用文人，能提出一些所谓的证据，证明法轮功是所谓具有破坏性的团体。让邱主持人遗憾的是，他请来的客人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客人们举出了很多国外邪教团体的所作所为和行为特征，可是大家知道，这跟法轮功毫无关系。主持人急了，追着问，最后终于让客人们说出了一些道道。原来法轮功的所谓破坏性有两个，一是在世界各地到处举行抗议活动，二是敢于反共产主义。例如乌克兰所谓的某专家的理由是，法轮功在乌克兰提倡反共产主义，这真是让人贻笑大方。提问的人兴致勃勃，以为有人在乌克兰扒火车炸桥梁呢，结果那些所谓的国际学者提供的答案竟是反对一个全人类有良知的人都唾弃的东西。美国前总统里根以反对共产主义闻名，在全世界范围内人气都算很鼎盛的美国首任黑人总统，在就职演说中不也说出了反对共产主义的话吗？当然，奥巴马的这句话当时尽管被翻译用中文准确地表达出来，可是硬生生地被中共媒体给拿掉了。不过恰恰是凤凰卫视的诽谤节目反衬出了法轮功的非暴力与和平理性，反衬出了法轮功完全没有破坏性。这些年中共造了很多法轮功的谣，动不动就说危害这个危害那个，这下凤凰卫视反而让过去受中共谎言欺骗的人明白了一个事实，原来大张旗鼓宣传的法轮功的破坏性就是所谓的反对共产主义。先不说法轮功的书是否真教人反对共产主义，且说反共产主义是世界潮流，有什么破坏性可言呢？其实在自由世界，共产党的恐怖、残忍和流氓才是最有破坏性的。红色共产主义在世界上消亡殆尽，只剩中共和北韩残局，也说明共产主义的末日即将到来。况且中共迫害法轮功，揭露中共的邪恶行为与本质，就是在制止迫害，是天经地义的事。凤凰卫视的节目说邪教就是要教徒与世隔绝， 同时又大说特说法轮功如何到处讲真相，如何到处与社会接触去反共产主义，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法轮功这哪里是与世隔绝呢？在大陆，法轮功是被中共禁止的活动，而不是法轮功自己要藏起来。在西方社会，中共到处阻碍法轮功参与社区游行以及各种合法正常的社会活动。虽然中共常常是不得逞，但是中共扮演的邪恶角色摆在那里。要说洗脑和隔离，正好是中共自己在钳制言论，在封锁网络，不让中国百姓看到真相，被中共隔离在一言堂的圈子里。凤凰卫视以诽谤的手法和恶毒的居心，反而证明了法轮功是一个和平的团体，反而证明了法轮功在全世界红传和受到各国人民欢迎的大趋势。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掩盖真自焚，炒作假自焚。海外很多媒体都报道了2009年中共的人大会议的第一天上午11点多，天安门金水桥前面有一个西安的访民自焚的消息。自焚者是一个女的，30岁左右。让人感到刺眼的是自焚两个字。虽然这两个字很确切地记录了这条消息的内容，但是因为这两个字最近几年在中国的滥用，特别是在北京的滥用，应该值得大家对这两个字做个考证。上个月的央视大楼着火事件，民众普遍以自焚来称之，想想也很贴切，自家放烟火玩，结果把自家的大楼给点了。虽然民众于幸灾乐祸中表达了对一贯造假的央视的嘲讽，可是这是一种民意，更何况还有玩火自焚这句成语相佐证呢。你说央视不是自焚是什么？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如果没有天大的冤屈，谁会走上上访的道路？上访不成，以至于用自焚来表达自己的无限悲愤，怎不令人叹息？他的自焚是被逼无奈的一种抗议形式，人不到绝望，谁愿意走这样一条路？所以他的自焚是被逼的。以假乱真的事情自古就有，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这项技能更加完善，特别是掌控了一切媒体资源的中共，造起假来更是得心应手。2001年1月23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那起构陷法轮功的自焚事件，至今很多人记忆犹新。自焚的细节、特写镜头怎么拍，中共都做了周密的安排。当然，所谓的自焚者被利用时肯定不能知道这些内容，他们只要知道是在演戏就够了，至于火点起来后就不是他们所能左右得了的了。所以确切地说，他们的那次自焚应该是被焚而不是自焚。从媒体的态度上看，自焚所涉及到的人和事一定是因中共的好恶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表达出来的感情色彩更是绝对的鲜明。天安门前的那场假自焚连播了多少天，而且在以后的若干年，每逢敏感节日还拿出来让民众温习，以加深对法轮功的诬陷和仇恨。 2009年元宵节，央视自焚，一下子烧了几十亿，有多台摄像机正在现场，而且烧了近6个小时，我们怎么在电视上看不到呢？这位西安访民的被逼自焚，天安门上的监视镜头也是全程记录了全过程，但是和构陷法轮功的那场自焚相比，缺少了现场的声音，也不会有远镜头、近镜头和特写镜头的搭配效应。央视敢放吗？他一方面怕老百姓通过这位女士的自焚对比出构陷法轮功的那场自焚的真相，更主要的一方面是这位女士的自焚是往中共脸上抹黑的，而不像那次被自焚是中共有意用来抹黑法轮功的。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清华学子张连军被迫害致瘫。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张连军1995年考入清华大学，修炼法轮功真善忍后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在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后，却被北京市国保大队迫害致瘫，躺在内蒙古第四监狱里已近5年，狱方不肯放人，还声称上面有指示。张连军，赤峰市松山区太平地乡太平地村人，一个出生在农村的孩子，在1995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有幸接触了法轮大法后，认定这是真理正道，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身心受益很多。他知道修炼人应从做一个好人做起，所以平时学习刻苦，严格要求自己，待人接物处处为他人着想。1999年7月20日迫害法轮功开始后，他几次上访说明真相，几次被绑架迫害，居无定所，回到赤峰家乡仍无法落脚，无法找到工作。2003年和家人失去联系。2003年8月的一天，张连军家人突然接到北京市国保大队的电话，说张连军1月份被抓，现在头部重伤，需要做手术，需要家人去北京公安医院签字。等父母匆忙赶到北京时，国保的人却说手术已经做完，很成功，却不允许父母见人。由于一直得不到张连军的消息，2004年4月，他父亲去了北京国保大队探望，这才得知儿子被判8年徒刑。老人听后如五雷轰顶一般，再次强烈要求见人，结果仍被以各种理由拒绝。2004年5月，北京恶警用专车把张连军拉到赤峰内蒙古第四监狱的入监队。当时张连军的状况是全身瘫痪，大小便失禁，无进食能力，无语言能力，眼球转动迟缓。一到四监就开始了严厉的管制，严厉的封锁消息，不许其他大法弟子接触探视。张连军只躺在床上，下半身赤裸，无任何应对和保护能力。7月20日，张连军全家人去赤峰四监探视张连军，父母见到瘫痪在床的张连军，无论怎么摇晃、哭叫、问话，张连军没有一点正常人的表情，四肢不能动，呆呆地躺着。父母见了老泪纵横，妹妹更是失声痛哭，全家人笼罩在极度的悲哀中。父母要求保外就医给孩子治病，狱方也不同意。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舍利子之谜。什么是舍利子？据有关佛教文献记载，佛祖释迦牟尼涅槃火化后，骨灰中发现了许多晶亮透明、五光十色、坚硬如钢的圆形硬物，这就是舍利子。但现代科学却探测不出它的物质结构。被视为佛门珍宝的舍利子，近年屡有出现。1990年12月，新加坡红传法师圆寂火化后， 人们在他的骨灰中捡到了480多颗彩色的类似水晶体的舍利，有些还闪烁着钻石般的光亮。1993年5月7日晚，沈阳唯一藏传佛教的大经师石胜寺79岁的昭乌利吉高僧圆寂，他的遗体火化后，在骨灰中发现红、绿、黄、黑、白等多色结晶体数十枚，大的像黄豆，小的像米粒儿。关于舍利子的形成，历来众说纷纭。有些学者提出，由于佛门僧人长期素食，摄入大量纤维素和矿物质，经过新陈代谢，很容易就形成大量的磷酸盐、碳酸盐等，最终以结晶体的形式沉积于体内而形成。然而世界上素食主义者成千上万，为什么其他人并无舍利子出现？佛门弟子不计其数，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有舍利子呢？一些学者认为，舍利子可能是一种病理现象，类似胆结石、肾结石之类的。这种解释也是难以自圆其说，患结石症的病人死后火化，没有一例发现有舍利子。被译成20多种文字，拥有上亿读者的法轮功著作《转法轮》中揭示了舍利子的秘密，指出舍利子中包含着大量另外空间的物质，只有圆满得道的修炼人才会出现。现代科学无法探测到另外空间的存在，所以对修炼中出现的诸多现象根本无法解释，比如肉身不腐、特异功能等等。然而这些却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如果我们可以摒弃先入为主的观念，去探求那些不解之谜，或许就可以找到真相。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秦妹终于相信大法的神奇了。秦妹是我年轻时的同寝室室友，她为人善良正直，富有胆识和理性，不是那种遇事惊慌人云亦云的人。对法轮功的认识，她不是听了媒体的报道就相信，而是自己去看去思考。他常找我了解法轮功真相，各种光盘、明慧周报、酒瓶及各种真相小册子他都看。有时他常提出疑问，像遇到危难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事情是真的吗？我告诉他是真的，修真善人我们必须讲真话。看得出他将信将疑，直到他亲身经历了一件事之后，他告诉我说，这回我可真的相信诚心念法轮大法、真善人好真的是很神奇。下面是他讲述的经历。
我退休了，每个月只有几百元退休金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常常过的是捉襟见肘的窘迫日子。所以我这个65岁的人，为了生计还要在外出打工，这样的生活就很怕生病，因为现在医院不讲医德，只看重金钱，根本不尊重生命，所以有点小病我就得挺着。近半年来，我眼睛经常疼，我也没当回事儿，想挺挺就过去了，因为现在看病也看不起。后来发展到头疼，我才去医院，经过检查说是青光眼，还很严重，让住院立即手术治疗。无奈之中，我只能听医生的安排，可5-6千元的手术费却让我很为难。手术费是几个朋友凑齐交的，可手术后我的痛苦并没有减轻，头疼的像要裂开一样， 眼睛不敢睁开，有时还伴有呕吐，真是吃饭睡觉都不正常。病痛加生活的艰辛，折磨得我几次都想一死了之。出院一周后的一天，一个法轮功的朋友来看我，看我这么痛苦，就告诉我说，你只要有时间，就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痛苦就会减轻。就在他向我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时候，我的眼睛半睁开一点缝，突然间我发现这个法轮功朋友的头四周有一圈亮亮的光环照着。我这个从来不相信鬼神的人被这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景象。为了证实自己看到的是真实的，我又用眼睛仔细地看这个法轮功朋友，又一次证实了刚刚见到的景象，那真的是四周围绕着一圈亮晶晶的光圈。我想这是大法师父的慈悲，让我这个不相信有神的人看到这神奇的景象，显现出这奇景让我看到是来救我的。我也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因为什么方法都不好用，也就诚心每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几天之后，奇迹出现了，我的头不疼了，接着我的眼痛也消失了，眼睛也敢睁开了，真是睡得着吃得香。这回我可是从心里感激大法师父，是他的慈悲救了我这个可怜的人。我要把我的好消息告诉同时住院的病友，他们也都是些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没钱没权又有病，希望他们像我一样能够每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出现奇迹。
亲妹在明白了真相后，不但自己退了党，还把自己的亲戚劝退了好几个人。前几天我去看他，他急切地提出说要学练法轮功。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做亏心事缩短寿命。陶松云居住在吴江，他自己说，小时候遇到仙人许经阳，对他说，我有30个弟子都在人间，你是其中的一个，我现在要你去教人家出家学道，把这作为你的修行的功德，你要认真去做。陶松云后来道行高深，经常行善布道，得到人们的尊敬。曾经有一位绅士来看望陶松云，请他教给自己养生长寿的法术。陶松云看了看这个绅士，却没有理会。那个绅士走后，陶松云对别人说，这个人活不了多久了，怎么能教他长寿之道呢？他也没有希望长寿了。人们问，这是什么缘故呢？陶松云说，人的寿命长短是靠精气神，精气神在另外的空间，像是一根白色的神柱子。凡是人们做了亏心的事，每做一件，他的神柱子就缩短一截。今天来的这个人，他过去做的亏心事太多，神柱子只有几寸，活不了多久了。那个绅士果然没过多久便死了，事情的结果正像陶松云讲的一模一样。
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